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未知实相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第691节。在我们之前上课经常提到我们是多次元的实相，而我们也经常提到显次系是由隐次系而来的，而隐次系是从超隐次系而来的。我们已知这个实相是多次元，我们也已知隐次系带着显次系走。那么到底在多次元的结构之下，隐次系怎么带着显次系走？如果我们知道隐次系是怎么带着显次系走，我们的内在自己怎么带着我们的人生走？在这一节未知的实相的第691节，赛斯给我们一些概念。我们了解一个层面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层面，所以这个层面的后头是有一个在操作这个层面的操作手，只是这个操作手我们看不见，我们感觉不到，但是这个操作手是在我们身上的。有点像我们在玩 game 的时候，我们看到 game 里面的人打来打去或怎么样去突破困难，可是真正在操作这个 game 却不是这个电脑游戏里面的活灵活现的主角，而是后头在操作游戏的操作者，可是却是一层又一层的。比方说在上一层操作物质层面的这个灵，而这个灵它也有一个它的上面那个层面，它的怎么操作都必须要配合它的更上一层的灵的动向而移动。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不晓得我们的内在是怎么在移动我们的路线的，但是却一定有一个路线是我们的内在引导着我们去走的那一条线，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也就是我们必然要到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不管用什么方式去，不管绕了多少圈，总而言之我们最后会到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而在我们前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并不是纯粹的只以自己的利益在前进，我们必须要顾及整个大盘局，因为整个大盘局仍然有后面的操作手，所以整体在移动的时候会呈现一种合作的相辅相成的万物和谐的状态。表面上看起来是相生相克，但是实际上是以合作的方式往同一个方向前进，也就是最小的个体有最小的个体的操作所，而整体同类的部分也有同类的操作的方式，而同类的方式跟其他的不同的类别也会组成一个大的意识之井，而这个意识之井也会有一个操作所，而操作我们的这个内在自己，它也必须要在更深一层的内在的操作之下行动。所以这一节是从细胞开始谈起，对细胞来讲是一个最微小，我们最觉得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只是一个小细胞，可是细胞里头有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实相，而这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实相却知道所有人类的进化的过程，它知道怎么去统合整个人类的进步，甚至知道怎么统合整个在地球层面的所有的森林，包括树木、岩石、动物、植物，所有的一切的一切的前进。对我们的细胞的结构来讲的话，我们的细胞是知道整个进程，而且在细胞里头是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实相。对我们人类来讲的话，人类当然不知道整个人类的走向是什么，但是有一个在带领整个人类往前走的这个灵，而我们自己呢，我们是从我们的意识心在带着我们往我们的内在的方向走，而我们的内在呢，是有它更大的内在在带着我们的内在往前走。所以隐次系带着显次系往前走，超隐次系是带着隐次系往前走，而超超隐次系是带着超隐次系往前走。而在这种带领的过程，当然允许有一些变化，允许可能性，允许新的发展，允许自由意志。所以我们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看起来会是走错路， 看起来是没有办法完全按照我们的生命蓝图，但是不管我们怎么移动，最后的结果我们还是会按照内在所设定的方向来完成我们自己。赛斯曾经说过，好的方式让我们继续的往前进，而错误的方向或者是不好的方式是在服务好的方式，让我们可以转向，或者是让我们在某方面来讲的话有更广泛的意识的拓展。而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在一个层面的话，我们当然会以这个层面所感觉到的好跟坏、对跟错来看看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做好了，是不是做对了，是不是完整的。赛斯在这一节也是同样的强调这一点，对我们在地球层面的人类来讲的话，要在地球的人类去放弃所谓的无拣择的觉知，把我们内心好坏的这个观念放下来，对每个个人来讲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出生就被设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就是要活得好，就是要做得对，而对跟错的问题、黑跟白的问题，一直是我们在物质层面所没有办法真的弄清楚的这个罩门。赛斯告诉我们，灵魂的所要就是感知跟创造，不是好坏，不是做对做错的问题。只要我们跟随我们的自发性，那么所遭遇到的困难跟痛苦会减到最低。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根据我们的自发性呢，我们的内在会想尽办法把我们拨到我们应该走的那一条路，甚至会 bypass 我们，绕过我们的自我，去形成另外一个环境，让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去看到现在的状况是怎样，猛龙过江。当然对我们在物质层面的人来讲的话，好坏对错、痛苦跟快乐仍然是我们能够促使我们往前走的一个因素之一。我们觉得这样做很好，这种感觉很好，所以我们会鼓励我们自己往这样的方向前进，这本来也是一种动力。就好像放在驴子前面的那个红萝卜一样，我们是因为肉体上感觉会比较美好，精神上感觉比较美好，或者是我们觉得对的事情在我们内心里面会产生一种成就的感觉，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动力往前走。但并不是灰黑即白就可以的，我们仍然有我们自己应该走的那个生命的蓝图。所以当我们走不对路的时候，也是利用我们内心的这个好坏对错的感觉来拨正我们走的方向，可是却不是完完全全以灰黑即白的方式来论断我们这样走到底是对或错、好或不好。在佛经的故事当中，有一段大家都十分熟悉而且津津乐道的故事，也就是摩氏迦尼去引诱释迦牟尼佛的侄子阿难。因为阿难长得非常非常的帅，摩氏迦尼这样做，尤其是用法术来迷惑阿难，这样做不管是在道德上、在方法上，或者是当时印度的风俗习惯上来说，都是非常不好的事情。可是摩氏迦尼却因为这件事情立即的证了四果阿罗汉，也就是成佛的意思。所以大涅槃经才会说，一禅提人也可以立即顿悟成佛。因此如果我们在讨论不管是个人往应该要走的方向去走，或者是整个人类不断的往前面移动的这种情况，其实有的时候不完全是以对跟错、好跟坏的方式来讨论，而是以行动跟蓝图来当主要的目标。也就是本来就会走错，本来就会走差，只不过是我们继续走的时候，我们内在的那个灵会不断的指引我们，用各种方式来引导我们往我们应该走的方向去前进。我知道赛斯资料不是那么好理解的，比方说我们在看个人实相本质，我们所得到的概念到了后面一点的这个未知实相，可能整个观念又似乎跟前面的那个个人实相的本质在表面上看起来又好像有一点点不是十分的相符合。可是如果我们更深入去了解整个架构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更深层的领悟， 所以赛斯在他的课堂上也曾经这样说过，我替你们解答的问题可能引起你们更多的问题，我解了你们的疑惑会引起你们更多的疑惑。主要的问题是在一个层面当中是没有办法解决层面的问题，在一个层面里头是没有办法用同一个层面来解释这个层面所产生出来的问题，除非能够站在另外一个层面来看这个层面，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能了解，哦，原来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因为在我们这个层面我们脱离不了非黑即白的概念，不管我们怎么讲我们总是离不开我要怎样做是对的，我要怎样做是好的，这样做对吗？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只以我们单独的自己在考虑我们的内在，可是我们的内在并不只有是我们一个个体在人世间，我们的内在还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的自己，平行的自己，对等的自己。我们就以真跟罗两个人来说好了，他们除了他们自己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真跟罗？比方说耶克海边那个真跟罗还是在跟真跟罗的平行的实相当中继续在发展，而这个耶克海边的真跟罗是不是他所感受到的经验仍然是属于他内在自己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内在自己的经验所设定的目标继续往前走的话，我们的内在自己自然会想办法从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去完成它的价值完成。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单线在进行的。对我们每个个人来讲的话，我们的确有我们自己的意识心，我们的意识心在指引我们朝着某一个方向在进行，可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它拥有很多个体的意识心，所以这个意识心跟整个内在自己会形成类似一个网络上的操作方式，就如同细胞也是一样，细胞在操作的时候它也会跟所有的我们的可能性自己、平行自己跟对等的自己做连结。这个部分以我们物质的头脑来讲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容纳一次那么多的故事线，可是以做梦的角度来看，我们每天在做不同的梦，那个每天不同的梦的自己所有的经验还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并不是我们做了梦之后这个梦境的经验会消失掉，来自于那个做梦的自己还会继续的演化下去，继续的在我们所不知道的层面去得到他的知识跟经验。而这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曾经做过的梦那个自己，他们还会继续在演化下去，而所得到的全部都是我们内在自己的经验，也在完成我们内在自己的价值完成。赛斯告诉我们说，只要是能量创造了一个形式，这个形式就会永远都存在，只是它可能不在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层面，可能在其他的层面，但是这个形象会继续的发展，会在我们所不知道的其他的世界发展。或许这个世界很像我们的物质世界，或许根本不是跟我们的物质世界是一样的，但总而言之，只要我们创造出来的形象，只要我们投射出去的能量，这些能量都是永远都有效的。所以我们的内在并不是只有我们一个自己在完成它的价值完成，我们的内在有很多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其他的自己在完成它的价值完成。那么假如我们按照我们的方式尽可能在一个理想的范围去完成我们自己的话，我们的内在对我们的支持或者是我们取得的能量当然是最大的，而且我们会成为我们内在自己的主要实相。而所有的移动方式并不是一个以物质的脑袋或者是我们只有知道一个故事的这种头脑所能理解的，对我们的内在来讲，甚至那种意识类型、意识的形式是跟我们物质实相的意识类型是不一样的，因为有很多种不同的意识的种类，我们只知道我们这个意识的种类，而且我们的脑袋也只能依照时空当中的线性发展来看我们自己的人生。可是操作我们这个人生的后面的这个操作所是我们的内在自己，而内在自己的操作方式 显然跟我们在物质的操作方式是非常的不同，因为它是同时操作很多的人生，而且一个能量一旦发送出去以后，这个能量就会永远存在，永远可以得到新的经验。我们前面一两节课提到，真曾经在做梦当中去碰到他的假魔，而且是咬他咬得蛮厉害的，他害怕得不得了，因为那个假魔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伤害他。赛斯的评论是，这个假魔可能会离开你的实相，但是他会在其他的实相继续发展。而我们也提过，施华金斯遇到了耶克海边的真根罗，他们在开计程车，他们在做其他的事情，他们并没有真正传赛斯资料，但是这个耶克海边的真根罗是不是仍然是内在自己的经验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他的内在自己从各方面去取得资料的话，就是我一直在谈到那个创造性的架构跟我们所理解的架构是不太一样的。创造性的架构是从组合而来的，不是由一个单独的完成所完成出来的。那么操作我们这个物质实相背后那个操作所，显然它的操作方式跟我们所理解的操作方式是差很远的，因为以内在来讲的话，它算的是总分数，就好像我们在人世间，我们除了人世的经验之外，我们有无限的梦境，而每一个我们记得的梦境都在影响我们的意识形式，也是我们意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会说你今天做了什么样的梦对你是没有影响的，因为它仍然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既然除了操作我们的人生之外，还有我们会把我们的梦境变成我们实际的意识的一部分的话，我们的内在难道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吗？只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我们也看不到我们所发送出去投射出去的我们一点都不知道的我们的其他自己。所以对物质实相的现在的这个我来讲的话，我所集合起来的或者是我所组合的，除了我白天所碰到的人事物的经验之外，是不是我跟我的梦境的经验做一个排列组合，做一个联想，我所能触及的这些任何的经验变成我能够造成我的创造性架构的一部分。比方说你碰到什么样的经验，在梦中产生什么样的感觉，那么在白天的其他经验跟梦中的经验也一样会产生我们所不了解的自动的组合的方式。所以意识是以一个创造性的架构在继续的往前走，并不是我们单独的以为我们自己的修为、我们的成就、我们的理解所造成的。可能我们觉得做这个事情好像没有做对，做那个事情好像也没有做对，可是所有都错的时候，我们反而就对了。而任何我们现在的想法全部都是错的，可是这个错却错成能够组合成对的方式。因为整个账的算法是一个类似像镶嵌拼图的方式去组合成我们意识的织锦。我们内在的自发性当然不是只有提供给我们当动力，也提供给所有的他能够触及到的人格群。我们的内在自己是从人格群当中去取得他的资料的。这就是为什么赛斯还要出生成一条狗，为什么赛斯还要投射成富兰克瓦特的人生，为什么赛斯需要一个十一个孩子的乞丐婆的人生，而且这些人生对赛斯来讲的话都是大有帮助的。因为整个形成的方式并不是由单独的一个人所形成的，如果以单独的一个人来形成的话，那么当然我们会强调的就是这个人必须要是完整的，必须要是圆满的。但是如果是算总账的话，反而是在补意识的频谱的缺憾。这种以群体的方式在操作价值完成，并非我们这个小脑袋瓜所能理解的，也不是由我们自己的如何完整跟成圣成贤而能够让我们的内在完成它的价值完成。我们从今天的课程691节，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整体的感觉，让我们了解到意识是怎么样形成它的创造性架构的。我们对这个比较了解之后，会给我们一个比较轻松的感觉， 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操作我们的人生，以及怎么去借助所有我们内在自己所拥有的人格情所产生出来的信息跟资料。我们先来看一下691节的内容。这一节赛斯是有下一个标题，它的标题是所有自然万物之灵意识的族类以及地球层面的神。旧的版本可能翻译成精灵，新的版本可能就直接翻译成灵，它的英文是 Spirit。 主要告诉我们说，不管你在哪一个层面，这个层面后面有一个控制这个层面的操作手，所以我们有我们内在的自己，而我们跟我们内在自己的联系是透过意识心，透过我们内在的灵。而所有的自然万物也有所有自然万物操作的灵，而这些操作的灵跟我们在地球上的意识种类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才会提到有意识的族类。我们不能老是用我们现在的这个形象跟方式来想上一个阶层的意识的族类。比方说我们有肉体，我们以为精灵也有肉体，可是他们不一定要有肉体。赛斯第二跟赛斯第一的形象不一定要一样，而赛斯跟我们的形式也不一定是要一样，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识的族类，而在不同的层面必须使用不同的意识族类。那么我们这个意识族类的后面那个操作手，是不是它的形式跟我们这个人类的意识的族类的形式一样呢？当然不会一样。而这些在操作地球层面的这些后头的操作手，就是我们所说的地球层面的神。这节课是在1974年的3月25号举行的。在这节课一开始，罗有做以下的注解。罗的注解是说，真跟我都不记得上星期四的课的内容，我只从笔记中打了一页的字。这种情况跟上一次课之前的情况非常相似。今天晚上9:20我们就准备好了，正在9:30表示他今天晚上已经开始收到今天晚上赛斯资料的渗漏。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描述，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也就是赛斯在来之前，好比把收音机的频道打开了，他已经接受到赛斯传过来的信息，而且已经知道今天晚上要讲的内容是什么。那么等一下的课程好像是一种对话的方式在进行，可是这个对话其实早就完成了。这种渗漏的感觉就好像你在进去电影院之前，你在旁边听到里面在演什么电影那种感觉。虽然你还没有进去电影院里面，可是你已经听到电影院大概在演的内容是什么了。所以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描述。接下来的课程一开始也蛮好玩的。赛斯说，拜托你们好不好，你能不能为此做点什么吗？原来是赛斯一旦上了真的身之后，发现真的刘海太长了，而且几乎是垂在他的眼睛上。罗说，我本来是要把它修剪的。这里也蛮好玩的哈，虽然赛斯现在是变成真，可是照说你把你的头发往后面一拨不就好了吗？却要罗来把他的头发处理一下。终于课程开始了哈，赛斯说，给聪明人的一句话，你们特定的社会在直觉性跟理性之间设立了一个人工的婚姻，以至于只有理性上很明显的事情才会被给予认可。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当然是这种情况嘛，如果眼睛没有看到，耳朵没有听到，没有被社会证实的事情，我们都会觉得那是胡说八道。赛斯在这里提到宗教的问题，他说，宗教虽然有它所有可怕的错误跟扭曲，但至少还维持了那些对看不见而且有效的世界的一个概念，并且给了真正为细胞所知的那些概念的一些肯定。赛斯一直告诉我们，我们以为的细胞 比我们知道的太多太多了。我们的细胞有一个我们所不了解的实相，而且我们的细胞根本知道所有的演化的方式，它知道整个意识的频谱是往哪个方向，不只是我们的意识频谱往哪个方向进行，而且是整体群体的意识往什么样的方向去进行，甚至于所有其他次元、所有其他层次的意识形式是往哪个方向去进行，也就是一切万有的走向，我们的细胞全部都知道。或许我们不太容易相信，但是科学家是相信的。科学家用量子理论在证明，有一种现象叫量子纠缠。所谓的量子纠缠，就是任何一个量子都知道所有量子所产生出来的变化，所有的信息会完完全全在每一个最小的量子里头。女人的卵子算是一个细胞吧，男人的精子算是一个细胞吧，可是男人的精子跟女人的卵子就携带这个父亲跟母亲所有他的身体上的信息跟他的精神上的信息，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了解。那么为什么宗教会肯定细胞所知道的概念？至少宗教会说神在你的心中，换言之就是你的身体有神的影子，神能够了解你所有的所思所想。那么或许我们的细胞就是我们真正的一切万有的神性。所以圣经有一句话是说，身体是上帝的殿堂，那么我们的细胞不就是等于上帝了吗？如果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堂，而我们的细胞就是上帝的话，那当然上帝是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没有错啊。每个人的细胞不就是成为上帝的觉知的一部分吗？上帝透过每一个最小的原子电子在觉知这个世界，而所有所觉知到的事情全部都在整个上帝的掌握之中。这样的概念其实在昆虫当中看得最清楚，在动物或者是其他的昆虫当中，我们了解到它们都是以情的概念在生活的。以蚂蚁来讲的话，有一大群的蚂蚁，但是它整个是形成一个蚂蚁意识。那么对我们个人来讲的话，我们要怎么了解到细胞呢？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意识心一直是觉知到细胞，我们的意识心有意识的心智是了解上帝的，是能够了解一切万有的，这个一切万有这个上帝就是我们的细胞。后面的这个理解力是换力者换上去的，原文并没有理解力这三个字，只有意识心是一直觉知到细胞，但是理解力是后面赛斯所说的。谈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家电话大响，9:39，大概只上了9分钟的课程。罗去把电话接起来，原来是警方请针对一个失踪的人口提供线索。他原文是说，电话打来是有关于一个失踪的人跟政府机构，所以应该是政府机构的人打电话来给针询问有关于一个失踪人口的问题。我只是在指出来，翻译本是提到失踪人口跟政府官员，但我想只有一个失踪人口跟政府官员是没有关系的，政府官员只是打电话来询问而已。罗这边的注解是，第一通是在傍晚他们吃饭后打来的，真尽可能的提供这件事情他所得到的印象，而这通电话一直持续了45分钟。尽管由于需要时间以及他自己的情感跟态度，他不太喜欢接这样的电话，也不太喜欢提供这样的信息给对方，但是真在早些时候已经留下了印象了，所以警方还会继续再打电话来询问。在美国的话，只要是警察打电话给你，你是不能不回答的。不过这个失踪人口根据他的护路时在提到这个失踪人口是跟外遇有关，可能也因为保密的关系，所以真跟罗都没有透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在提到失踪的人口的这件事情是跟外遇是有关的。 各位可以翻到书的后面看到呼噜十的内容。罗继续注解，罗在这里说，现在他被告知这些印象已经得到非常好的验证了，证实了，所以这次的交流持续了大概四分之三小时，一样是45分钟。他提供了更多这样的信息，并初步了解到，在有时间检查第二组印象，去看看第二组给的印象对不对之后，他将会在午夜接到另外一个证实的电话，也就是9点多的这一通电话，真在给了一些他所产生出来的印象。如果他给的印象很正确的话，他们还会再打一通，要不然的话他们就不会再打电话了。所以真说，如果资料不够好，他可能再也不会从参与人眼那边收到新的消息了。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接下来的事情会怎么样的发展。罗继续注解，罗说，我念的赛斯到目前为止的资料给真听，在10点30分他继续上课，好像完全没有受到干扰的那种样子，也就是他好像在播放录音带了，虽然中间停下来了，可是接下来还是从原来录音带停下来的那个地方再重新开始。赛斯一开始上课就讲理解力，然后赛斯说据点，也就是意识心是可以了解到细胞的理解力的，这就是为什么翻译者在前面那个部分多加了理解力这三个字，因为是在后面赛斯重新上课的时候特别在提到，一切都是理解力，细胞知道所有要发生的事情。下一句是非常重要的，赛斯说，在细胞内那看不见的实相给了细胞结构，我们看到的是细胞结构，可是这个细胞结构之内有我们看不见的实相，我们看不见在这个细胞之内其实是连接着所有的一切万有的信息。就好比我们在看蚂蚁，我们不知道所有的蚂蚁之间它们有一个整体的联系，我们看细胞，我们不知道所有的细胞都产生像一个网状的联系系统，而所谓的网状系统指的不只是我们个人细胞的系统，还包括我们的爱人、我们的敌人，或者是在这个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体的细胞所能够产生出来的信息，而且还不是只有当下这一刻的信息，而是所有的过去、现在、未来不受时间影响的所有的信息。所以你不要小看你身体的那个小小的细胞，那个小小的细胞完全知道你要往哪个方向去，你的生命蓝图是怎样，你的未来会怎样，你的其他可能性的自己会怎样，别人会怎样，这个世界的所有群体的一切的一切，所有的细胞会用什么方式往前演进，我们的细胞是知道所有的事情。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的细胞其实就是上帝的神经系统，因为是上帝的神经系统，所以我们的细胞充满的三个字叫理解力、据点。美国人很喜欢讲这句话，据点意思是除了这句话之外不需要做任何的解释，这就是最后的结论了。那么我们的细胞就具有一切万有的理解力，就其学习能力以及适应性而言，身体是了不起的组织，永远不会被了解，除非去了解细胞的预先知道的理解力被纳入考虑。这里我们的翻译本是翻译成意知了，不过其实这个英文字应该是比较像向前的认知，有一点像 foresee 的那个意思，它的英文用的是 precognitive。 我个人比较觉得这个预知总有那种类似像预测那种感觉那个 forecast 的那种感觉，但是这里所谓的预知应该是对未来的事情的预先认知。而赛斯在提到有关于细胞的时候，在不管什么时候他用的这个英文字永远是这个英文字，也就是向前认知的这个意思。 等于是我们的细胞已经拿到了我们的人生的剧本，知道我们的未来是怎么样在进行的。这里是有蛮大的差别的。假如说我们以为我们的细胞是预知未来，可是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因为还跟随着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无限的未来也在无限的改变之中。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的细胞预知未来会怎样，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的细胞只是知道我们会用什么方式往前走，而知道所有往前走的每一条路线，所以它会根据我们现在往前走的现状去知道怎么去配合我们要继续怎么样的往前走。但是它并不是看到未来我们会成为怎样，因为未来还是属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虽然条条道路是通罗马，可是在这个通罗马的过程，我们还是有很多条路在走，而我们的细胞是知道每一条路是怎么走，也知道怎么样去走那一条路，也知道当我们的个人选择的某一种状况的时候，它必须要用什么方式来配合。而我们通常说的预知，是结果已经是在那边不会再改变的，这叫预知。对我们的细胞来讲的话，它不是只有知道后来会变成怎样，而是在每一条路当中的每一种状况，它都完全了解，完全知道怎么样去配合。这就是细胞所拥有的无比强大的能力，应该是远远超过我们所了解的这个预知的能力，是另外一种包括可能性场的预知方式。我们在物质界所知道的预知是属于单线式的预知，而细胞所了解的预先知道是所有的可能它都能够配合的预先知道。或许如果说是多次元的预知，会比较接近赛斯所用的这个英文的意思。赛斯说，除非细胞预知性的理解力被纳入考虑，要不然的话我们永远也不知道身体到底是怎么样有这种了不起的组织的方式。我们来看看，像孔雀长得那么漂亮，是孔雀自己去涂自己的羽毛吗？是谁创造孔雀的美丽？是谁创造鳄鱼的嘴巴那么强大？是谁创造企鹅能够在冰天雪地负70度的温度之下活得好好的？是谁去创造蜘蛛可以吐丝，而且可以在丝上爬来爬去？除非在细胞里头所不知道的实相被了解，我们的细胞具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实相，而这个实相是无比的广大，并且具有无比的智慧。所以我们的细胞这种意志的能力会引导着细胞穿过可能性的迷宫，同时却又容许它维持最伟大的成就之姿势。这个对他自己最伟大的成就之姿势，就是对他自己的概念，有一个看不见的实相能够完完全全了解所有的知识，而那个概念在我们任何一段时间里面永远都是活生生的。不管我们人类怎么变化，不管其他的生物怎么样的变化，我们的细胞总是活生生的能够了解一个整体的概念，能够维持它自己，能够了解最伟大的成就的知识。什么东西是最伟大成就的知识？也就是一切万有在完成它自己，每个人格在完成他自己，而所有的一切的存在都完成他自己。这样的知识，这样伟大的知识，细胞是完全了解，而且可以配合，同时维持他自己。那么在一种不同的尺度上，我们每个个人都有对他自己同样的一种的理想化版本，而每个物种也都是如此。也就是从我们最小的细胞，既然我们最小的细胞都有一切万有的知识，都有一种完完全全理想化的版本，知道一切万有怎么用最伟大的方式来完成他自己，那么每个个人怎么可能没有一个最理想的版本呢？所以我们每个人存在这个人世间，有没有一个最理想的版本的自己？这个答案肯定是有的。赛斯在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最理想化的版本，而每一个物种也都有最理想化的版本。赛斯说，在这儿我是指每一个物种，而不是只有指人类，也就是存在这个宇宙间的所有的生灵都有一个理想的版本，都有一个内在的安排，都有他自己的人生蓝图，而且互相之间都会互相的合作。再回到前面的那个论述方式，那么以真跟罗来讲的话，他有没有一个最理想的版本？显然是有的啊。那么他们有没有办法完全按照他的理想的版本来过生活呢？既然有自我的存在，既然自我在物质层面会产生恐惧，会产生群体式对个人的影响，所以真跟罗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按照他最理想的版本来完成他们自己。但是这种方式有没有影响到真跟罗内在的价值完成呢？我觉得不会影响。为什么？因为真跟罗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自己啊，还有对等的自己、平行的自己、替代的自己，还有他们自己投射出来像耶克海边那种自己，而所有的这些自己内在自己都会拿来做重新的组合跟排列啊。所以如果真跟罗没有办法完全自发性的按照他们的最理想的版本来进行的话，也不会真的影响他们的最后一次的转世。那么赛斯是不是知道真跟罗会往哪个方向走呢？赛斯当然知道，可是赛斯有没有办法真的帮助他们呢？赛斯可能会指出来他们的理想版本在哪里，可是真跟罗有可能不会完全按照赛斯的方式做。可是即使真跟罗没有完全按照赛斯的方式做，也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内在的自发性来做，可是他的内在仍然可以以最好的方式来达成他的内在的价值完成。唯一最大的差别是，如果他完全按照他的人生蓝图的话，那么他们两个人所得到的快乐会是最大的，而所遭遇的痛苦会是最少的。这里可以用电的角度来比喻，假如说这个电流流过红铜线的话，那么当然就完全没有阻抗了。这种方式最能够表现出能量的有效性，而且不只是有效性而已，更重要的是这个电的能量在经过的过程不会因为产生电阻的关系而高度的发热，也就是电线不会发热了。电线如果不会发热，比较不会熔掉。如果电线没有熔掉，但是电线还是非常非常的烫，高的热度当然承受起来是会非常的不舒服嘛。所以如果阻抗很少的时候，不但效果很好，而且不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完全按照我们的生命蓝图，完全按照我们的自发性的话，赛斯在前一节告诉我们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警告信号不会起来，痛苦不会发生，阻挠不会产生。但是如果产生阻挠了，产生痛苦了，不表示一定不能把电力输送到目的地，是可以输送得到，也可以完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承受了我们所不需要的痛苦，如是而已。有的时候在人世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领悟到这一点，可是当我们离开了人世间之后，我们再回头看我们之前所产生出来的人生的过程，我们会觉得，哦，我了解了。所以虽然在人世的时候没有真正的完成自发性的效果，可是在离开人世间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迷雾的雾，那么死了以后呢，变成悟道的悟。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悟是了悟的悟，这个大悟是对生命的一个完全的了解，而不是迷雾的悟。因为产生迷雾的话，在交通上是会产生困难的，甚至是产生车祸。佛教也有这么样的一种说法，也就是第三果的果位叫做阿那含。我觉得真跟罗两个人应该是属于阿那含的那一个层次的果位，甚至赛斯他们也是属于阿那含的那种果位，也就是他在世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了悟，甚至于在世的时候产生很多的纠葛、很多的冲突、很多的愤怒，但是呢，在这些 不良的经验的体验之后，反而因为这种不良的经验而得到真正的大悟，而这个大悟是在阿那含死亡之后反而得到了阿罗汉的果位，也就是证悟的果位。而有些人是在世的时候就已经了悟了，比方说像耶稣啊，或者是像释迦牟尼佛，他们还是肉身的时候已经肉身成道了。那么这样的人的话，当然就不需要经过生生世世的轮回，甚至也不用经过死亡之后才悟道。赛斯继续说，这些理想的版本对身体感官而言并不是十分明显的，但他们却是强大的能量中心。这个理想的版本会刺激身体的感官器活动，也就是是有一个理想版本，而且这个理想版本一直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头，会刺激我们的身体感官不自主的往理想的版本去活动。那么这个最理想的版本用什么方式来称呼它呢？赛斯在这里说，到那个程度的确有一个树神、森林之神以及每一个人相连的存在之神。所谓的树神就是这棵树最理想的版本，森林之神是这个森林最理想的版本，而我们每个人也连接着我们存在的最理想的版本。这个存在的理想的版本就是这里所说的存在之神。在这个地方翻译者把它翻译成岩神，岩草的岩，而它的英文是 Gods of Being。 Gods of Being 的意思就是我们存在的神，所以用存在之神可能比岩神更容易让一般的朋友了解。这里提到天使就是以这种方式被塑造出来的。天使是什么呢？天使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往上帝给我们最理想的版本去前进嘛。所以天使之所以会塑造出来，是从像树神、森林之神、存在之神的这种方式去塑造出来的。因为如果每个人要前往最理想的版本，必然有一个天使是用这种方式在帮助我们。所以所谓的天使就如同赛斯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一种我们存在的神，在帮助我们往最理想方向去前进的这个神。赛斯提到帮助人类，就想起来在文明之前，在历史之前，也有一种高智慧的鸟类。在这里赛斯说，在以前也有过具有高度智慧的鸟类，这是在先前提到过的时间之前。这个鸟类也不是天使，它也不是类人的东西。类人是类似人类的意思，不是打猎的猎，也不是流泪的泪，它只是鸟而已。它们是大鸟，具有处理观念的能力，而且这种大鸟是有社会性的，很会游泳，而且在水上可以住一段时间。除了这个之外，这种大鸟还有一种很特殊的能力，就是它们会唱非常美的歌曲，有点像夜莺一样会唱很美的鸟歌，就好像我们在唱生日快乐歌一样，Happy Birthday， 都是这种鸟唱出来的歌，并且拥有一个极广的词汇，也就是他们说话的词汇是非常多的，不是像鹦鹉学语那样只会跟随人的话语来说话，他们有非常广泛的词语，就好像人类一样，或者是甚至比人类的词汇还要更多。这种大鸟还有利爪，然后这个时候睁双眼大而黑，然后举起他的手，然后手指头是弯着，好像要抓东西那样。用这种方式来形容这种大鸟的爪是很大，而且是利爪的。当人类还是蟹鸡人的时候，常常看到这样的鸟，尤其是在水边的衔崖，许多时候这些鸟救过堕落衔崖的人类小孩，而人类模仿他们轻巧的飞跃上崖边，并且随着他们的歌声爬到安全的落脚处。这些记忆转成了天使的形象。比较重要的观念是，赛斯在提醒我们， 不只是人类才会帮助人类，而是所有的族类都会一起合作，一起互相的帮忙，来达成一切万有希望完成的大的方向。所以才会有树有树神，森林有森林之神，而且有天使在帮助人类，而这样的鸟类有一点像天使，也在帮助着人类。全部所有的森林都是互相在帮助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纯粹为了自己的族类而只有考虑自己的生存。我们人是把这个大鸟跟我们想象中的天使合在一起，所以这些记忆转成了天使的形象。我们的细胞知道怎么跟所有的森林合作，我们的细胞知道整个一切万有的走向。我们人类的走向既然也有一个最理想的版本，当然可以从这样的一个例子当中去推演到一切万有也有它最理想的版本。那么以这种情况来讲的话，赛斯在这里说，在每个例子里面，在那些时代里面，在整个地球而言，在族类之间都有最大的合作，不是只有鸟在帮助人，而事实上鲸鱼也在帮助人，天使也在帮助我们，我们的内在还有精灵在帮助我们，那就是我们的存在之神。可是朝向发展的内在推动力是来自对未来可能性之天生的理解，我们的细胞就是用这种方式，而我们整个人类的走向就是朝向我们对未来可能性的天生的理解。因此在那个画面里面，在任何时候活着的所有的族类都参加了，这包括了植物以及所有的动物。如果你是一切万有的话，你当然会让所有存在物质世界的所有的森林都配合着我们未来的方向来进行。而且任何的生物啊，任何的族类，只有能够符合一切万有的需要才能够幸存下来。所以这里说，所有合作的都可以幸存，如果不愿意合作的当然就不能幸存，但他们并不只是以他们自己族类的幸存来考虑，而是就时间来说会考虑到一个更大活生生的画面，或者是不可侵犯的世界，而在其中所有的都幸存。那么对一切万有来讲的话，只要我们符合内在的价值完成，我们才能幸存的话，对我们个人来讲的话，如果你不符合你的内在的自己的需要的话，你怎么可能会幸存呢？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即使在你们系统本身之内也有种种不同的存在之类别，而你只不过是聚焦在你所取向的那个而已。我们的系统当中不只是只有我们自己的那个取向，还有我们所不了解的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取向。比方说我们前面说过的，不只有我们自己，还有我们所不了解的灵，也有我们不了解的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而我们只有聚焦在我们自己这个个人的身上。赛斯继续说，那么所有自然的东西都有灵 spirit， 以前的翻译是翻译成精灵啦，而新的版本翻译成灵。但不幸的，即使当你考虑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对于灵，你也会把你自己善与恶的宗教观念投射在这个所谓的灵的上面。我们会说这个灵是好灵，而那个灵是不好的灵。因此你可能根本把这样的观念当作是愚蠢的，而给予摒弃。我们不承认所有的东西的背后是有一个精灵在操作，是有一个内在我们看不见的操作手，所以我们会把它摒弃掉。不只是我们把它摒弃掉，而且呢，他们对许多人来讲的话，仿佛在理性上是声名狼藉的，就连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样。我们在还没有学赛斯资料之前，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他在玩碟仙，或者是他在通灵的话，你自己也会很害怕。虽然我们现在写的是赛斯资料，就是一种通灵资料，就是由碟仙那种方式玩出来的结果，可是在以前我们还是那么的害怕，因为我们会认为说，如果是玩这些东西的人都是蛮危险而且 非常的可怕。那么赛斯说，如果你自己真的怀有这样的概念的话，你必然常常会把这种精灵拟人化，而把你自己对人性的概念投射到他们的上面。反之，你应该把他们想作是与所有自然活生生的东西相连的不同的物类。远古时代会不断的来帮助人类的那些大鸟，赛斯所说的这些灵是会不断的想尽所有的办法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朝着我们应该走的方向，能够达到我们最理想的版本。而这样的灵的确有一个在能量上的实相，这样的灵在能量上既然有实相的话，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把能量转化成物质的形式。而且这些灵他们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不是说你到庙里头去拜一拜所以神明才来帮助你，不是说赛斯你求他他才来教你。赛斯是非常的主动去找真根罗，想尽所有的办法来接近真根罗。一样的情况，我们的灵，我们的最理想版本的那个指引者，他们是非常的主动在引导着我们，不是我们以为的我们去求他们所以他们才帮助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不知道？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觉得他们会存在，可是他们的确是存在，的确有一个在能量上的实相，而且他们想尽办法让我们把能量化成物质的形式，他们想尽办法让我们得到最理想的版本的完成，他们是主动出击。赛斯为了要解释他们是主动的，而且他们是存在的，赛斯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赛斯说，你感觉到风以及风的效应，但你却没有办法看见风，风本身是看不见的，因而这些其他的力量也是看不见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那个指引我们到理想版本的那个灵到底在哪里，可是他们是主动的，而且他们一直在帮助我们。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些灵并不比风更加的善或是恶，这些指引我们的灵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他把我们要物质化的部分想尽所有的办法让我们把它物质化而已。善恶的观念只有在我们这个物质层面我们才会以这种方式来想，因为在我们这个实相上好坏跟处罚是有关的，假如有什么事情做错了我们会受到处罚，所以我们才会有好坏的观念。可是对其他的层面并没有这个好坏的观念，他们只是把事情物质化，只是做意识的拓展而已。赛斯说，我提到这一点的原因是因为你们通常想象如果某些东西是善的话，那么必然有一个相对的恶的存在，但事实并非如此。以更大的说法来讲，这些力量是善的，这些所谓的存在之神他们是善的，他们是保护性的，他们滋养每一个活的东西，他们就是你们所认为的进化的推动力，而且他们还是生物性的，不只是生物性的，在他们到某个程度是由群体的细胞的知识所组成的。所以我们如果用这个概念来看新冠病毒，新冠病毒是不是也像我们的细胞那样的微小，我们也是看不见它，我们也没有办法认出来它到底是用什么方式存在。或许我们可以看得到以显微镜的方式，可是那个不是他们真正的面目。新冠病毒也是生物性的，也是由群体的细胞的知识所组成的，但是我们看它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恶的力量。只是如果不用这种方式把地球的方向往另外一个方向走的话，我们又怎么可能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只觉得它们只不过是一些 RNA 类似像脂肪的东西，但是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会变种了？为什么可以影响这个世界这么严重了？因为他们是由群体的细胞知识所组成的，他也知道怎么样引导我们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可是当然在这里赛斯所说的灵是指我们每个人的 理想版本的那个指引者，所以基本上这些指引者会及时引导我们身体的活动，从而保持我们身体的平衡。他们不受时间的约束，却指挥在时间里的身体的活动。在这里原来的翻译本全部把它翻译成物理的活动，物理的平衡。但是既然这里所说的是像我们细胞那样能够知道我们未来的走向，知道我们的生命的蓝图，而且在引导我们的身体的活动跟身体的平衡，会比引导物质的活动跟物质的平衡要好得太多了。所以这里的 physical 我觉得不应该翻译成物理的活动跟物理的平衡。请问物理是怎么平衡的？物理是怎么活动的？可是如果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 physical 是一个非常好的磁剂。我们的灵可以引导我们的身体活动，也可以引导我们的身体的平衡，而且他们不受时间的约束，在时间里面指挥我们的身体的活动，因此保存了身体的平衡。而这样的平衡它不是只有一个单一性的，它甚至跨越所有的族类。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在此的力量之间有一个伟大的合作。以某种方式来讲，一棵在森林里面的树是知道整个环境以及它在其中的关系。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细胞，我们每一个人组成的身体，是不是一样的知道所有其他的种族、其他的生命都用什么方式来组成一样？甚至包括新冠病毒是用什么方式来调整我们的新的方向。以赛斯的这个论述方式，我们的身体是不是知道新冠病毒？是不是知道跟这个新冠病毒有一个伟大的合作？这里赛斯所说的树，他说树知道所有的环境以及它在其中的关系。举例来说，这个树类跟土的土类是可以合在一起的，它的英文是 treeness 跟 soilness， 书上是翻译成树性跟土性。树当然有树的性质，土当然有土的性质。不过这里赛斯的意思是，整个树的这个种类跟土的这样的一个类别可以合并在一起。我们人类也是一种类别啊，也是一个 humanness， 既有人性的，既有人类的特质的。不管是哪一种类别，在一切万有之下是全部都是合作性的。这个说的时间大概是11:02，因为电话铃声又再度的响起来了，所以赛斯的传述也就中断了。是有关于那个失踪案件的第三通电话，所以课程就被打断了。那我看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下面的部分我们在下个星期再来解释。最主要就是谈到有关于每个人都有一个物质层面的神性，这个物质层面的神性它的英文叫做 Earth God， 翻译本把它翻译成土地神。翻译成土地神是蛮 cute， 不过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跟赛斯想要告诉我们的想法是不同的。赛斯只是告诉我们，我们来到这个地球的层面，我们来到地球层面有一个保护我们的精灵，而这个精灵就是我们来到物质层面的保护者。可是如果你把它想成是土地神的话，尤其是对我们中国人会把它想成是真的像土地神。可是这里所说的不是土地，是 earth， 应该指的是物质的层面，或者是干脆就把它翻译成大地之神，或者是大地之母。一般南美洲的话称大地之神叫做 Pachamama。 我到秘鲁去玩的时候还买了一首 Pachamama 的歌回来听。但是这个大地之神或者是大地之母的话，其实跟我们所了解的土地神是有蛮大的不一样的。赛斯所说的我们在物质层面的这个引导者，是代表我们的一个心灵的实相，不是我们以为的土地公或者是土地婆。而这个大地之神有一点像我们的意识心。赛斯在下面的课程当中提到， 因为你们有一个意识心，所以你存在的其他部分是仰赖意识心，给他们对于你的情况的一个最适当的画面。我们必须要去仰赖我们的意识心，以我们的意识心来下达行动的有意识命令，然后这些命令会被执行。而做到这个的话，我们就要尽可能的去完全的利用那个意识心。如果你把赛斯所说的这一段话去对照个人实相本质621节的内容，你会发现怎么情况是刚好颠倒的。我个人不是觉得他们是颠倒的，而是如果自我过度的强大，而自我想抓住意识心的话，那么自我可能对意识心下指令。假如我们强迫意识心用什么方式来做，就算意识心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做，也不会符合在这里所说的有一个整体的行动，有一个理想的自己，有一个大家一起前往的同一个方向。那么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也就会产生我刚才所提到的强烈的冲突跟强烈的阻抗，而痛苦是没有必要的。我们下个星期会从真接了第三通电话这个地方开始，11:02。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